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画一画，我是老杨。那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近况。首先呢，是我们最关心的另外一位主播。上一期节目我们播出的是之前事先预录好的节目。那大家虽然听到了他的声音呢，但其实他还在家继续休养。目前术后的恢复还是比较顺利，不过呢，完全恢复还需要点时间。暂时没有那么快回到我们节目，所以近期还是我一个人，那么也祝愿他早日康复。第二件事呢，是我们画画策划的两个展览，家园绘太屋形纸雕作品个展以及画画作品集合展画画集，同期呢在上海的 The Space Gallery 开幕了。家园绘太展我们主要是把之前展览的作品呢，根据这次不同的空间又做了新的一些展陈的设计，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重新呈现出来呢，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气氛。而画画集呢，是上半年在我们自己的娃娃 Cube 空间里展出的一部分作品，和我们与艺术家合作的艺术发行的作品做了一个集合，类似像一个精选集，也非常的有趣。展览的时间呢，是从10月21号到11月19号，地址是上海长宁区毅力路80号，欢迎大家来玩，我不定期的也会在场。最后一件事呢，是我们秋季的一个重磅的策划，就是来自于塔马拉的美术作品的个展的第二弹，展览名字叫伯德曼地记2310。那这个展呢，是在本周六，也就是10月28日这一天呢，在我们的娃娃 Cube 开幕，一直会持续到11月12号。七月份塔马拉鸟金腰的首次展览呢，和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都是他去年在特殊时期开始创作的系列作品。两次展览气氛上呢还是蛮不同的，上次的展呢主要是以花鸟画为主，更像是一个续篇，而这次的展览呢，我觉得呢才算是真正进入到塔马拉自己想象出的一个奇幻的世界，更加的超现实，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个故事里。然后塔马拉的作品呢有他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诙谐，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一点，因为在现在这个艺术过度概念化和学术化的今天呢，能看到这样的作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然后这次的展览呢，我们和艺术家呢都花了很多的心思，除了我们的精心布展以及和艺术家一起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创作的铜版画系列作品外呢，塔马拉这次还专门为了这个展创作了一件很特别的可以穿戴又可以互动的陶塑的作品，那期待大家在现场呢可以戴上它。塔马拉自己呢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体验这件作品并且拍照发给他，这样他也想做一个收集。其他展览的内容呢我这里就不多剧透了，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娃娃 Cube WAWACUBE 预约观展，真的值得期待，千万呢不要错过了。好，那我们就进入正题。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忙三个展览，所以比较忙，文娱生活的时间呢也不太多，有限的时间呢基本上就都给了我们的教授萨卡摩托刘一奇。三月份教授去世之后呢，我陆续收集了一些关于他的杂志和书籍，以及还有一些电台节目或者电视节目。不过因为当时各种媒体啊、网络啊都在做他的回顾追悼的节目内容，然后铺天盖地的，所以呢反而呢是有点抵触，而且说实话心里也没太准备好，也就一直没有开始读和看，想说等告一段落再说。差不多是11左右的时候才慢慢开始看起来。其中呢有一本他的自传，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的中文版呢，也是最近刚刚才读完。虽然有一部分之前也是零零碎碎的有看过日文版，但是连续的读完呢还是挺感动的。书里面呢那些对爱人的示弱，对友人的任性， 当然还有到最后一刻还在创作音乐的热忱呢，都让人特别动容。另外还有他在癌症后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和现在这个后 COVID 的时代有很多吻合，所以呢，今天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本自传的原型呢是《新潮》杂志的连载，一共有8回，可以说是上一本教授的自传《音乐即自由》的续篇，记录了他2009年之后到去世前几个月这段人生最后的经历。接下来呢，我就节选第一回给大家捧读。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坂本龙一。第一回，与癌症共生。采访者铃木正文。贝托鲁奇与鲍尔斯。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2022年迎来了古稀之年的我，最近时常会想起这句话。可能有人还记得这句台词出自电影《遮蔽的天空》，它也是我在《末代皇帝》之后再次参与原声音乐创作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作品。在电影的结尾，小说原作者保罗·鲍尔斯登场，缓缓说出这段话：因为不知死何时将至，我们仍将生命视为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一生所遇之事，也许就只发生那么多次。曾经左右过我们人生的童年回忆，浮现在心头的时刻，还能有多少次呢？也许还能有四五次。目睹满月升起的时刻，又还能有多少次呢？或许最多还能有20次。但人们总是深信这些机会将无穷无尽。实际上，鲍尔斯在电影拍完之后，不到10年就离开了人世。而我在参与电影《遮蔽的天空》原声音乐创作的时候，也才30多岁。尽管鲍尔斯的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那时并没有太多感同身受。但从2014年发现自己罹患口咽癌后，我开始不得不坦然面对和思考自己的生命终点——死亡。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想法，我在2017年发表的专辑《异步》中制作了《满月》这首乐曲。截取了电影里鲍尔斯那段话的原声，将文字翻译成中文、德文、波斯语等多种语言，并邀请各国艺术家用母语朗读。乐曲最后的意大利语版本的朗读者就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我怀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他，如果要收录意大利语版本的话，除了你，我想不到别的人选了，你愿意来朗读吗？没想到他马上回复说：“好啊。”不久就发来了录音文件。鲍尔斯曾经作为前卫作曲家活跃在二战前的纽约，他的嗓音有一丝暗哑，让人感到他有别于一般美国人的深厚涵养。来自歌剧之国的贝托鲁奇的嗓音则充满张力，他的朗读同样十分精彩。然而，贝托鲁奇也在这首乐曲完成1年后离开了人世。他在满月中的出演虽然是以录音的形式，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在手术前，在这里我想来说明一下我现在的病情，虽然有点残酷，还请大家耐心听完。我于2014年罹患口咽癌之后，随着治疗后病情缓解，也逐步恢复了正常生活，但2020年6月在纽约一家医院的一次检查中，我再次被诊断为直肠癌。由于上次患癌时的放射治疗很顺利，我非常信任纽约这家癌症治疗中心。确诊之后，在接受放疗的同时，我还服用了抗癌药物，但治疗几个月之后，癌细胞仍然没有减少。那一年的12月，我在日本有工作行程，当时烦恼与频繁健忘，想在回日本工作期间顺便做一个脑部检查，于是2020年11月中旬回到日本，在隔离2周之后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脑部倒是没有问题，但别的部位发现了异常，直肠癌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和淋巴。这时距离我做完放射治疗已经过去3个月，但不知为何纽约的医院并未告知我癌细胞转移的事实。 明明至少九月末就应该能发现转移的病灶了。自然，癌细胞转移这个事实对我打击很大。在全美数一数二的这家医院竟然没有发现癌细胞的转移，亦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没有告诉我这个事实，这些都让我对纽约这家癌症治疗中心产生了疑虑。日本的医院中第一位为我诊断的肿瘤内科医生非常直接地告诉我，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只剩半年的生命了。他还说，由于以往的放疗对我的细胞造成了损伤，无法再进行同样的治疗，即使使用上强效的抗癌药物进行痛苦的化疗，五年的生存率也只有50%。我想这应该就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客观数字吧。即使是想要摆出事实根据对患者说明时，也应该有更委婉的说法吧。说实话，他的直截了当让我很生气，用断定的语气告诉我如此悲观的事实，像是夺走了我所有的希望。我感到备受打击，陷入消沉。尽管他是一位名医，但可能并不适合我。被宣告生于生命的第二天是我举办线上演出的日子，也就是后来收录为 Ryuichi Sakamoto Playing the Piano 12122020音源的那场演奏会。最糟糕的精神状态加上当天需要配合影像制作的演奏环境也不够好，都让我担心演奏会发挥失常。奇妙的是，越是交往时间长的知交，越是对这场演奏评价颇高。我决定不再回纽约，在东京接受治疗，因为接触的第一家医院不太合适，还是拜托了认识的医生介绍了别的医院。本来计划的短期回日本变成了长居。接下来在新的医院听了第二诊疗意见，才知道当癌细胞发生转移时，就会被认定为癌症五期，且在后续的检查中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容我坦白地说，病情让人绝望。2021年1月，我决定接受摘除直肠癌原发病灶、肝脏转移的两处以及淋巴转移部分的外科手术。这是一台大手术，需要切除30厘米的大肠。意外的是，在我手术前心情还挺轻松，当时留下的照片里还有我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跟家人们挥手说那我就去了哟的样子。当初预计需要12个小时的手术，最后花了大约20个小时，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我本人既然已经是我未雨肉的状态，也只能相信医生，把自己交给他们。毕竟我也确实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少切一点，比如20厘米怎么样。我预想到手术后体力和免疫力都会下降，因此在手术前每天都会走1万步来锻炼身体。我这次要做的是需要全身麻醉的大手术，也有死于医疗事故的风险，因此在手术前我想着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吃个够，就连续10天以最后的晚餐为名，把东京的牛排、意大利菜都享受了一遍。瞻望体验，虽然幸运地完成了手术，却未曾想在术后经历了瞻望后遗症。由于全身麻醉给大脑带来的影响，在手术结束后1周左右的时间里，我出现了好几次瞻望症状，医生们也束手无策。症状最厉害的是手术后第二天，我睁开眼睛就觉得自己在韩国的医院里，而且不是首尔，而是地方城市的医院。于是我绞尽脑汁，把会说的韩语都说了，努力想要跟护士沟通，也不知道自己说的到底对不对。说着说着，我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个韩国护士日语讲得太好了，这才渐渐明白自己的状况。这一定是最近几年韩剧看太多了吧。还有一次是明明刚做完手术，我却给助手发短信说不好意思开会我要迟到了，而其实我正在病床上，两条胳膊打着点滴，无法自由行动，还打错了字。这位助手清晨突然收到还在住院的我的短信时，自然也是十分惊讶。财经一郎唱的那首广告曲中的大家围起来竹本钢琴和广告里的舞蹈在我脑海里不断重复时，才真正让人郁闷的无处可逃，让我觉得自己快因为瞻望而发疯了。我并不喜欢这首歌，广告也是很久以前看过， 因此对突如其来的魔音穿脑也感到很不可思议。我在手术后还有过非常可怕的瞻望体验，电脑被黑客攻击，所有数据都暴露到了暗网上，我用毕生所学的程序知识想要破解也毫无办法。暗网是那些普通搜索引擎无法搜索到的网站，也就是网络上的黑暗世界。我能清晰地看到被自动操纵的电脑屏幕画面，拼命想要阻止这一切而敲打键盘，用手指却徒劳地划过空中。平日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暗网的问题，可能是偶然看到的相关信息停留在了大脑里，此时又通过瞻望体现出来了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天，有时清醒过来后会发现自己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像这样的初次体验瞻望很恐怖，但也让我发现了人类的大脑结构是如此有趣，甚至让我产生了自己努力一下是不是也能写出电视剧剧本的错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自动化和垮掉的一代在无意识表达中尝试达到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半睡半醒状态下的创作吧。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在大脑中竟然能积累如此大量的信息，让我惊讶不已。被爱拯救。手术后，医护人员让我即使身体很痛也要尽量起床坐在沙发上，还有请尽量站起来多走动。一直躺着的话，由于身体不必与重力对抗，肌肉力量很快就会退化，即便只是一个星期，肌肉也会萎缩，而肌肉一旦萎缩便很难恢复。尽管身上插着五根管子，两只胳膊都打着点滴，白天我也会尽可能起身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我拄着拐杖走到沙发的位置，在那里坐下看书、听音乐、打打盹儿，放松。很长时间以来，容易走神的我总是被说意志薄弱，身边的人甚至笑我是树叶般的意志。尽管总是想选择安逸地躺在床上，但那段住院的日子我可以说是相当努力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科手术切开的伤口渐渐开始恢复，也没有那么痛了。接下来要烦恼的是术后并发症。并发症就像新开的快闪店一样，每周层出不穷。在应对一个接一个并发症的日子里，我也吃不好饭，体重掉了13公斤。医生们为了我尽心尽力，但我的体能作为关键影响因素却跟不上治疗，身体状态恢复得不如预期，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我开始想象灰暗的未来，也许余生再也无法走出医院了。这些想象让我完全丧失了信心。确诊癌症以来，不管是在我自己还是旁人眼里，这段日子都是最痛苦的吧。之后终于可以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又对医院的餐食感到不满。虽然我非常感谢这家医院，但这里的餐食真的不好吃，以至于我都好奇怎么样才能做出这么难吃的饭菜。所以恢复食欲之后，我就很任性地让身边的人给我烧了鳗鱼饭和猪排盖饭来改善餐食。我的伴侣每天来医院看我，给我送饭，却因为那时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措施无法与我见面说话，因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隔着医院前面的马路挥手致意成了我们的习惯。傍晚我拿出手机点亮电筒，朝着马路对面挥舞致意，我在这里哦，然后从10楼病房的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对面也有一个豆粒大的闪光点在左右晃动。伴侣为了我能从病床上起身，想出了这个办法。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我们说着这样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把这个习惯叫罗密朱丽，每天罗密朱丽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吧。后来我又再次住院，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看我，虽然是毫不新鲜的表达，但我还是想说，最难受的时候我是被爱拯救的。在过去的2年里，我做了大大小小6次手术，摘除了外科手术范围内所有的肿瘤。最大的手术是摘除转移到肺部的恶性肿瘤，在2021年10月和12月分2次进行，每一次都花了3-4个小时。然而当我以为这就是最后一次手术了，没想到病灶依然残留在我的身体内，而且以后还会继续繁殖。 当医生告诉我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备受打击。接下来不能再靠手术摘除肿瘤，而是要靠药物进行全身治疗，真是看不到尽头的抗癌生活啊。友人的存在。住院期间意志消沉时，关于友人我也有了一些思考。我以前老是把我没有朋友这句话挂在嘴边，20多年前也曾经尝试对朋友这个词下定义。那时候我的结论是，当身处困境，比如家里发生火灾，进了小偷，又或是马桶漏水，马上能打电话商量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而这次生病，我又数了数能商量的对象，发现在美国，在欧洲，当然还有日本，都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不由得心生感激。朋友不需要非得跟我有一样的思想信念和兴趣爱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值得信赖。即使这样的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存在已经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其中一位就是德国艺术家卡斯滕尼古拉，他以 Arva Noto 的名义开展音乐活动。我和他一起制作了专辑 Villon 和 Inson 以及电影《荒野猎人》原声音乐等作品。第一次见到卡斯滕是他和池田亮司一起在青山的 Spiral 演出的时候。卡斯滕长得有点凶，做的音乐也是很前卫的后现代派，但他性格非常温和，又照顾家人，让人简直想称呼一声老爹。从见到他的那天开始，我就跟他很亲近。卡斯滕的家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在欧洲也算是很有乡土气息的地方，可以说与日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写到这里，我想到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来自那里，在媒体上看到的他也给人有胆量的妈妈的印象。总之，我在接受大手术，想到自己有可能在手术中意外去世的瞬间，第一个想要联络的人就是住在柏林的卡斯滕，而他也一如往常，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倾听我的烦恼。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和美籍韩裔艺术家白南准，身处相隔8000千米以上的欧亚大陆两端，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要将我和卡斯滕与伟大的波伊斯和白南准相比较，可能太妄自尊大，但我们两人的友谊确实和他们的关系很像。可疑的时间，音乐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在时间这条直线上有音乐作品的起点，也终将迎来作品的终点。因此对我来说，时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我健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时间的永恒性和单向性作为前提进行创作，而当我需要直面生之有限的此刻，我也感觉有必要用和以往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时间。如果我们不能用更现实、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时间，而只是用哲学性的方法论来思考的话，不是会被时间所持有的迷惑性所欺骗吗？从这样的想法出发，这几年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康德、海德格尔、伯格森，再到当代物理学者们关于时间的论著。虽然还是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答案，但我心里逐渐确定了一件事：牛顿提倡的绝对时间概念是错误的。他主张时间与任何观察者的感受无关，且在任何地方都保持匀速前进。不是的，时间不过是我们大脑产生的一种幻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结论。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都是基于牛顿式的时间观念在制定生活方式的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感觉从19世纪末开始就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这些规则变得更加细致了。各国的城市之间的时间就是在19世纪末才得以统一的，在那之前，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时间制度，在欧洲的铁道网发达之后，才产生了将各个城市的时间进行统一的需要。实际上，威尼斯的正午和柏林的正午，那一天里天空中太阳位置最高的时刻就是不同的，我们只是视而不见，假装这一刻好像原本就是完全相同的。本来也是，谁都不会在意某个城市的时间是不是晚了10分钟。我想我在最近的作品里就有我对于时间的这些疑惑和思考。2021年我和高谷史郎一起制作的剧场作品《时间》，以时间为名， 而在那之前的2020年，我为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创作的新曲子就叫《此刻时间在倾斜》。时间在倾斜是一个大家不太习惯，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表达方式。它其实是我从里尔克的诗集《失神祈祷》开头一个小节里截取的句子。这本诗集由同为诗人的尾崎喜八翻译，以下是这一部分的引用。时间倾斜触碰我，发出清澈的金属般的声响，我的感官在站立，我觉我能抓到这可塑的白昼。读起来很有韵味吧？其实这一段通常解释为里尔克描写的是钟声响彻教会的场面，但尾崎喜八把第一句翻译为日文的时间倾斜触碰我，这和小林秀雄对蓝波诗集的超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一句是神来之笔，因此在取名中进行了借鉴。关于时间，关于此刻时间在倾斜，之后有机会我会来仔细说说。儿子推荐的音乐。住院的时候有好多难受的事情，体力衰退，免疫力衰退，每天要吃一大堆的药，身体也无法自由行动。即便在那样的日子里，仍然会有让我醉心音乐的瞬间。在这些瞬间里，我能够忘却自己的病痛。有意思的是，我专注在创作自己作品上的时间也变多了。比如准备时间的发表和高谷史郎连线对作品进行微调。在这些时间里，我能够忘却身在病房这个令人郁闷的事实，也能够忽略身体的病痛。这些都是让我庆幸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瞬间。 Music 这个词的词源是 Muse，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艺术文化的女神。魅力四射的女神们要是突然降临在刚做完手术尚且虚弱的我面前，我还是会有点吃不消的。这种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过一会儿再来，然后去聆听一些还未能成为音乐的声音。我特别喜欢雨声，最近十年包括在纽约的时候，我经常去听雨。下雨的时候，我会在病床上竖起耳朵聆听窗外的雨声。不下雨的时候，我便整夜播放在 YouTube 上找到的连续8小时播放的雨声视频。视频网站上的雨声经过压缩，与自然界中360度包围着我的真实雨声完全不同。即便如此，它们也能让我心神安定。还有这样一件事，住院的时候我随意播放了儿子发的一首歌曲，却没有想到这首歌的前奏到前面几小节的部分就突然泪如雨下。这首歌是美国乡村音乐歌手罗伊·克拉克演唱的《昨日当我年少轻狂》。我这个人即使平常听歌曲也不怎么在意歌词，罗伊·克拉克也是我平常很难接触到的歌手，所以没想到我自己会如此被这首歌打动。这首歌里唱的既有对自己人生的肯定，也有面对那些无可挽回之往日的超脱境界。不可逆的时间线，尽头的苦涩未来，我想不论是谁，不论他是什么职业，或多或少想过吧。在我现在这个年纪，这首歌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听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昨日当我年少轻狂的作者是法国香颂歌手夏尔·阿茨纳佛。写这首歌的时候，阿茨纳佛还很年轻，而在他晚年演唱这首歌的现场视频里，那年迈的姿态也特别令人动容。或许没有生病的话，我不会觉得这首歌那么好，又或许没有到这个年纪的话，我根本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听这些歌词。我还没有仔细听过日本的演歌，但现在去听可能会和年轻时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银次郎也是这样吧。银次郎的故事系列电影在20世纪80-90年代几乎每年都会上映，但我这个年代的人当时对这样的电影不屑一顾，只顾着高科技后现代，在东京街头流连玩乐。但其实那个时候的银次郎已经在用乡愁这个主题感叹昭和时代的辉煌即将一去不复返。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思考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问题也和这样的怀旧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到了我这个年纪，光是看到银次郎的故事开头背景画面里的江户风景就足以大哭一场了。 第一次产生破坏冲动。我的音乐创作常常被评价为致力于打破传统价值观。的确，我不喜欢照搬已有的音乐公式。既然是创作，就应该不断挑战自我，尝试新的东西。然而，就像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先锋艺术那样，打破传统价值观这个说法也让我有些抵触。前卫是新的，后卫是旧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大众是保守的，这样的二分法早就过时了。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音乐的话，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在我出生的1952年，约翰凯奇就发表了4分33秒。在美术领域，马塞尔杜尚把现成品喷泉送去参加展览是1917年。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戏剧、电影、文学及音乐等领域都兴起了先锋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摒弃旧的价值观，倡导新变革。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运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或许也是一种时间论吧，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大家共享的线性历史规则。姑且不论政治是否如此，我个人认为今后在艺术文化方面应该不会再出现某种具有强烈破坏性的价值观了。人各有异，也有一些表达者能在重复过去经验的创作中收获快感吧，但很遗憾我不是的。虽然我也没有要追逐现代最新技术来创作的想法，我只想创作自己想听的音乐而已，不会去考虑先锋派这样高深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惊讶于自己在时间舞台成型的瞬间内心产生的破坏冲动。时间既是一个装置，也是一场演出，是我视为异步这张我带有很深感情的专辑的续篇来完成的作品。我做事没什么计划性，比如这次爬了北阿尔卑斯山，那下次试试爬南阿尔卑斯山。像制定登山计划一般来制定创作计划这种事，在我的人生中闻所未闻。40年来都是随心所欲，可以说每次创作都和上一次不太一样。这种不太思考明天要怎么办的性格，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活在当下吧。在发行异步之后，我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异步对我的影响太大，我开始觉得除了攀登过的山，也许还有更高的山峰存在于未知之处，因此想要再去做些挑战。后面我会来详细说说异步这张专辑。 Async 是 Asynchronization 的缩写，意思是异步。现今世界流行的音乐都在追求同步，我却想要提出异议，也是对时间这一存在本身提出质疑。这些背后是我的生死观的一些变化。由于住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本人未能到场参加，但2021年6月，时间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艺术节上顺利迎来了首演，3天里演了3场。每场结束之后，我都会跟在现场指挥的高谷史郎连线，远程对演出进行一些修改的指示。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演出的效果已经可以说是比较理想了。我不太喜欢使用完成版这个词，尽管时间第三次公演时的舞台确实有了趋近完成的形态，但也就是在那时，我突然产生了想要亲手毁掉时间这件作品的冲动。时间是我在病中坚持完成的作品，前后花费了4-5年的时间来制作，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因此这种未曾预料到的破坏冲动也是一种完全未知的体验。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破坏冲动，直到现在我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和时间的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否定 A 并同与之相反的 B 对抗，最终抵达 C， 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考逻辑。然而在这种一开始就确定了原因和结果的思维方式里，早就蕴含着某种时间的幻象。因此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当我目睹时间成了一件成型的作品时，哪怕只是一瞬间，这种完成形态也让我难以忍耐。和别的舞台相比，时间已经是一个有很多即兴元素的作品了。即便如此，当它拥有完成形态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固定化。今后时间要在别的地方演出的话，呈现方式可能也会与在荷兰艺术节时有所不同。我以前就不喜欢庄重有仪式感的东西，看来这种感觉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明显了。现在我会随心所欲地弹钢琴， 每天花几个小时去享受手指敲击琴键时发出的声响，对我来说，这样的心态就足够了。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想法。我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既然好不容易延长了生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想要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这样的话。音乐创作灵感就是一瞬间的事，实际上我想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那段旋律只花了30秒，坐在钢琴前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下一个睁开眼睛的瞬间，那段旋律就已经带着和音浮现在了乐谱上。可能你会觉得别开玩笑了，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想，只要我的生命还能延长1分钟、2分钟，就有可能写出更多新的作品。我尊重的音乐家在去世之前也一直坚持创作。巴赫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失明，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赋格的艺术》中最后一首赋格曲的乐章在中间突然结束。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曲子，好奇为什么会在这里中断演奏，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作曲家写到这里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还有50多岁离开人世的德彪西，他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献给一位煤炭商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物资匮乏，煤炭商人为卧病在床的德彪西送去了煤炭。德彪西受这位煤炭商人之托，写下了《燃烧的煤照亮夜空》，这首钢琴短曲也是他的遗作。我很敬仰这些前辈，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写出新的作品，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为什么我还要执着于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呢？当然，这首曲子是我的代表作，为世人所知，但我真的很讨厌公众印象就此固定。因此有10年左右的时间，我坚决不在演奏会上弹它。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问，你能演奏一下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吗？真是没完没了，让我受够了。那我又是为何再次演奏这首曲子呢？其实契机是2010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去武道馆看了卡洛尔金和詹姆斯泰勒的演唱会。我和其他观众一样，都在等着卡洛尔金唱他的名曲你有个朋友，但那天卡洛尔像故意吊观众胃口一样迟迟不唱。等到最后的最后，卡洛尔终于唱这首歌，我心满意足，觉得能到现场听太好了。后面还有返场曲目，但听完这首我就回家了，想着我才不要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固执地拒绝演奏的我，轮到自己去别的艺术家的演奏会，却因为听不到代表曲目而烦躁不安。所以那时我就想通了，我不应该否定那些冲着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来坂本龙一演奏会现场的观众的存在。当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对因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扬名的坂本龙一这种介绍方式有反感。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也在努力破除世界对我的刻板印象。这种想法转了一圈，到了为这种事耗费我宝贵的心力实在太无聊的阶段。我不愿意把改变他人的看法当作自己的动力，只要能默默地做好自己想做的音乐就足够了。虽然我的最后一首作品不一定是好的，但我不会把打破坂本龙一等于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种刻板印象当成余生目标。如果为了这个目标来使用我剩下的时间，实在太傻了。这就是经历了各种心境变化之后，现在我对这首作品的真实想法。父母的辞世。我想在这里也回顾一下父母的辞世。我在音乐季自由里也写到过，2002年9月28日我父亲坂本一圭去世时的事。那时我正在欧洲举行波萨诺瓦音乐的巡回演出，途中收到母亲的消息，说肾脏不好，常年在做人工透析的父亲病情恶化了，如果当时能找到代替我演奏的人，或许我还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那时我面临要不要放下演出回日本的抉择，非常痛苦，思前想后最终决定留在欧洲继续巡回演出。我想父亲会理解我的选择。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在一周后，再从比利时开往法国的巴士上，当时应该是凌晨4点左右。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我记得那时还有种父亲终究没能熬过来啊的巨大无力感。我母亲那时一直在照顾住院的父亲，在他离开病房去吃早餐的15分钟里，父亲去世了。 所以我想要家人临终时陪在他们身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父亲辞世后，母亲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也得过包括甲状腺癌在内的各种疾病，每次手术之后都展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还算是健朗。但原本所有生活琐事都亲力亲为的母亲，渐渐连打扫也无法顺利完成，这让我越发担心起来。因此2009年夏天，我说服他住进了医院。本来我也考虑过临终关怀的设施，鉴于母亲对此有些排斥，我便先带她去普通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又带她住进了专门照顾老人的医院。母亲一开始抱怨说自己的家才是最好的，后来似乎渐渐喜欢上那位年轻男性疗师，在医院里看上去也心情愉悦。我那时还在纽约，把母亲托付给医院之后，告诉她下次回日本工作时我再来看你，便暂时告别了他。当然我明白他已经80多岁，就算突然生病也在意料之中，但好在那年12月我又有了在日本的钢琴演奏会，巡回演奏的间隙能频繁前往医院看他。其实那一年年末我本来是要回美国的，突然想去和一位住在纽约的熟人商量一下是否应该离开日本。这位女性熟人平常就总说我能看得到未来，而且实际上也因预言成真而备受推崇。听起来他像是个装神弄鬼的可疑人物，其实他曾经活跃在日本的演艺行业，有不少厉害的成绩。这位熟人告诉我，新年后的1月9日我就看不到你母亲的能量了。听了这话我也半信半疑，心想他要是算不准当然最好，可还是延长了待在日本的时间。结果我母亲在次年1月9日与世长辞，真的让我非常惊讶。母亲辞世的时候，我也恰巧没能在那个瞬间陪在她身边，但能马上赶到医院。我作为母亲丧事的丧主，主持了守灵夜、葬礼和告别仪式。等到所有仪式结束的1月20日回到了美国。我订了1月20日的机票之后，想想这也确实应验了那位熟人在上年年末时所说的让我待在日本的话。我在给出席母亲葬礼的各位宾客准备的葬礼手册上，引用了母亲生前喜欢的歌者世本人马吕的一首和歌：隐国博赖山，山间云不去，莫非娘子化烟云。相传这是奈良时代世本人马吕为火葬博赖山的土行娘子写下的一首挽歌。因为我是独生子，母亲去世之后家里真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没有任何想要守护家族制度或丧葬文化的想法，但想到这一点还是让我心生寂寥。生命原本的形态。在过去的几万年间，生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在爷爷奶奶生病时往往无法提供太多帮助，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看护他们直到离世。当然即便在没有现代医疗的年代，当时的各个部落也会传承使用草药或念咒之类的习俗来缓解老人的痛苦。我之前问过中泽新一，得知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并没有留下太多研究人将死之际的成果，这让我很意外。如果有人特别了解这个领域的话，我也很想向他请教。著名的古埃及亡灵书尽管对死后的世界有所记载，却也对陪伴亲近之人离世一事只字未提。我出生长大的家庭本质上也是现代城市的家庭，所以并没有积累丰富的生死观。如果是两三代前的乡村家庭，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志贺直哉在小说中描述这样家庭面对家人临终时的情景。然而与此同时，我感到现在支撑日本人生死观的脊梁骨似乎都已经消失，所以我正努力从听闻的藏传佛教故事中收集有关生死观的片段来思考自身的死亡问题。顺便提一下，南希伍德将美洲印第安人的哲学总结成了一本书，书名叫《今天是个死去的好日子》。我觉得他这种感性很有意思，我不确定这种说法是不是带有一种类似斗士的傲慢，但我想他直接否定了现代思维中尽可能延长生命才是正道的想法。这种干脆的顺其自然的态度令人向往。我还想起这样一件轶事，有一位名叫肥田村聪的武术家，不高大却拥有极强的力量， 能够将地板一踏而穿。他创立了肥田式强健术，同时是一位知名的思想家。据说在他72岁的某一天，他因为担忧人类的前途而进行了长达49天的断食，最终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种方式无法模仿，但我觉得确实是一种非常壮烈的死法。从被诊断出癌症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如果这是100年前，没有对症治疗的方法，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还经常做一个比较，那就是夏目漱石在大正时代因为胃溃疡恶化去世时才49岁。与他相比，即使我在2014年，也就是62岁发现癌症时去世，也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已经顺利地度过了环历，身边的人也能接受了吧。要知道环历就是人生的一个循环节点啊。人类能够活到80-90岁，也就是最近30-40年的事情吧。想到人类长达20万年的历史长河，想到没有高科技医疗的时代，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是否有必要为了延长生命而逼迫自己接受治疗。我认为想要拒绝痛苦的治疗，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护理，这样的价值观应该更多被社会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对在瑞士与荷兰合法化的安乐死感兴趣。尽管如此，我接受了放疗，做了外科手术，还愿意接受化疗这样的治疗方式。这和我的想法是矛盾的。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我的身体远比我的意识保守得多。不过我还是认为，自然的活着和自然的死去是动物原本的生命方式，只有人类从这种方式中抽离了出来。40岁之前，我从未思考过健康的事情，过着像野兽一般的生活。之后由于视力开始下降，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身体，并接受了野口推拿和长寿饮食法。但我开始日常服用西方医学的药物，也是在62岁第一次确诊癌症之后。我想罹患癌症肯定有其原因，而如果我最终因此离世，也能心平气和地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吧。2021年1月的手术后，我发布了一则声明，此后的日子我将与癌症共生，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进行音乐创作，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陪伴。我选择与癌症共生而不是与癌症战斗，这样的表达也许是因为在我心里，即使强行战斗也没有什么意义吧。死后的世界。有一部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名叫《超时空接触》，这是一部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行星探测队领袖卡尔·萨根的小说改编的科幻巨制。上映时引起过轰动，许多人应该看过它。福斯特饰演的主人公艾莉是一位天文学研究者，从小就对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文明感兴趣。然而他最亲密的理解者即他的父亲在年轻时就去世了。登上太空船舱的艾莉穿越时空，在一片蔚蓝大海前再次遇见了他最爱的父亲，就站在白色的沙滩上。其实是地球外的生命体以他父亲的姿态出现，但艾莉仍然因为这次重逢获得了救赎。在这个广阔的宇宙中，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孤独，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卡尔·萨根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我想以他学术生涯和资历，一般来说应该会对撰写如此浪漫的故事感到反感。然而作为一流科学家的萨根也具备了这样的想象力，我觉得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也想起了我敬爱的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的故事。裘宾深爱着他的国家巴西的自然，他以环保主义者的身份闻名，并为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制作了乐曲。这样的他对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砍伐应该比常人更感到痛心。裘宾在世时留下这样一段话，神让亚马逊的300万棵树被如此轻易地砍倒，一定是在别的地方赋予了这些树新的生命，那里一定有猴子，有花，有清澈的水流，等我死了，我要去那里。父母和孩子一起仰望夜空时，常会对孩子说，那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就是已经去世的爷爷哦。从科学角度来说，发出强光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恒星，具有太阳数千倍的能量，不可能适合人类居住，但孩子们有时候也想要相信父母说的这些话。此刻的我不会去否定萨根和裘宾的想象力， 以及人死后会变成星星的天真幻想。虽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死后的世界，但我会隐约地思考这些事情。分享就到这里，时间稍许有点长，这是整本书的第一章与癌共生的部分。一上来呢，就描述了他第二次患癌症和整个治疗的经历。虽然描写的尽可能的平静，但是作为读者读起来还是挺沉重的，甚至是有些残酷。教授从上一次癌症恢复后没多久就再次患病，加上医生只有半年生命的宣判，可想而知是多么大的一种痛苦和悲观笼罩着他。再到后来20个小时的手术和无休无止的这个治疗所带来的谵妄症状，以及免疫力和体力的衰弱，病情对身体和心理的这种摧残，以及他强烈的求生欲望之间的纠葛，是令人绝望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教授还是通过重新思考自己和家人和爱人和友人的关系，思考时间和音乐，思考自己对成名曲的态度的转变，最终汇集到生命本源的问题。这些思考让他最终回归到平静，最后他选择了和癌症共生而不是战斗，只接受最低限的护理，以自己的意识结束了生命。这中间心境的转变实在是让人非常的钦佩。另外，书里也用了不少篇幅提到了时间这个话题，这也是他后期创作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主题。自从2014年他患上口咽癌之后，就开始重新思考时间，并且呢也创作出了《异步》这张特别精彩的，也是他自己特别看重的一张专辑。在这之后呢，他又跨界和当代艺术家高谷史郎合作了多媒介的舞台作品《Time》。虽然我之前也是知道这个作品，但是本以为会是一次教授的跨界尝试，但没想到教授呢为这个作品投入了非常大的感情，甚至呢把它看作是异步的续篇，一直到生命最后几天还在连线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来打磨。书上呢对这个作品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整个作品呢是糅合了教授关注的一些重要的议题，自然与时间，传统与现代，然后用音乐、影像、装置和舞蹈等各种手段一起营造了一个时间的幻觉。我看到书上的描写以后呢，就更心动了，怎么也得看一次。虽然呢，在他有生之年呢没能看上，好在幸运的是最近看到这件舞台作品呢会在明年春天在东京和京都上演，那这么好的机会我绝对不能错过。我和另外一位主播呢不出意外是会走一趟，那如果我们的听友也有感兴趣的，欢迎加入我们，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小型的集体出行活动，在春天一起去京都看看演出，城市漫步还是非常惬意的一个选择。等安排了具体的行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和我们的 SNS 上发布，请大家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下期节目见，拜拜。